山瓦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今年10月5号，嘉国五台山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这是北美华人的盛事。筹建了8年的五台山终于在加拿大东北部的 Peterborough 落成。这一座寺院不仅规模宏大，也是仿唐代大木作的风格来建造的，没有一根钉子，全是木结构斗拱组装而建成。建造嘉国五台山的寺院就是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那么在多伦多，大家一提到湛山精舍，就会联想到每逢中国新年敲钟烧香祈福的仪式，人山人海，香火十分鼎盛。那听众朋友们对湛山精舍的历史和各个殿堂的常识了解又有多少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一一介绍。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湛山精舍历史悠久啊，那么具体到当中的每一座殿堂以及成立湛山精舍的历史的渊源，那么今天啊，您给我们来一一讲述一下啊。
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的湛山精舍，它是坐落在 Yonge Street 跟这个 Bayview Avenue 之间，被称为多伦多的龙脉。Yonge Street 呢，是多伦多市的这个中轴线，长有86公里，那么以加拿大最长的街道而闻名。那么 Bayview Avenue 呢，被称为龙脉，是因为呢这条路上有加拿大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湛山精舍。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啊，这两条路啊，自古呢就是整个大多伦多的龙脉。我们中华民族以龙的传人自称，我们使用的是这个龙纹图腾，湛山推广的是龙的文化，所有的这身龙元素啊，互相印证，奠定了湛山兴旺发达的根基，这也使得我们湛山呢，在整个北美佛教界成为香火最旺盛的佛教寺院之一啊。那么这个湛山精舍就像一座巨大的卧龙，横亘于 Bayview Avenue 这条街上面，成为了佛教徒和我们华人心目当中的圣地。
那湛山精舍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而成立的呢？
湛山精舍成立的因缘不可思议。在50多年前，也是1967年，那么这一年呢，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加拿大建国100周年。湛山精舍的3位开山宗长，信空长老、陆渡长老和崇祥长老，他们来到加拿大弘法。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他们发起成立加拿大佛教会，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汉传佛教的组织。那么1969年呢，设立了加拿大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它的名字叫南山寺。那么1973年呢，就有湛山精舍，这是加拿大第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寺院，也是目前加拿大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之一。
湛山精舍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呢也是比较好奇，为什么取名湛山呢？
寺院命名为湛山两个字，是为了纪念 三位长老的恩师谭熙老法师在中国山东青岛，在19世纪30年代创建的湛山寺。三位长老都在谭熙大师座下亲近他老人家，摩受他老人的教诲，所以呢对他的师父特别有感情。到了加拿大来以后，这样的第一个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所以呢他就命名为湛山精舍，来纪念他的师父在青岛创建的湛山寺。选用的精舍两个字，好多人好奇，通常都是叫什么什么寺，为什么呢？我们叫湛山精舍，这里面也是很有特别的含义。他不用寺院，是因为我们湛山的三位开山长老认为啊，精舍的含义是指在本地的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就如当年佛陀在印度建立的一座佛教的道场叫奇岩精舍啊，他那个时候呢也就叫精舍。所以精舍的另一层含义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讲经说法，提供一个给大家修行的一个心灵的圣地，所以叫精舍。
那么湛山精舍弘法理念又是什么呢？
我从2004年接任加拿大佛教会还有这个湛山精舍的第二任住持之后啊，我就秉承我们性空长老、陆渡长老、崇祥长老三位老人家的这个宏愿，所以我们宣导智慧人生的弘法理念，并以两句法语作为一个理念的阐述，确定了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那么两句法语是什么呢？以智慧光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那么讲到我们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是什么呢？第一，建立文化教育中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就是建立丛林风范，培育生财，惜福惠命。第三个发展的方向呢，就是要建设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提供修行的平台，以此来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率领湛山的四众弟子啊，同样同行，将湛山精舍打造成了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的北美汉传佛教中心。
那湛山精舍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湛山的使命呢，是一个中心桥接两种文化。湛山作为呢加拿大首座中国汉传佛教寺院，与其说是一座寺院，不如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当地华人的一个心灵的中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归宿，是一种使命的传承，更是连接加拿大跟中国两种文化的一个桥梁。我们湛山精舍的三位长老在这个加拿大弘法已经超过50年的弘法历程，造就了湛山悠久的文化传承。我们寺庙跟这个主流社会、跟社区、跟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佛教的寺院都有很多的互动啊、交流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一座寺院呢，是汉传佛教在北美传播历史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那么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上下纵贯百年风云，从风云变幻的清末明初，到动荡不安的北洋时代，再从民国政府时期到国共内战的时期。那么第二呢，从地义上来讲呢，左右横跨半个地球，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加拿大， 这个汉传佛教的新大陆。那么第三，从法脉传承上，从地贤老法师到檀溪老法师两位大师，到了这个我们湛山精舍的骆度长老、信公长老还有崇祥长老，那么再从三位长老把这个天台宗的法脉传到我这边来，成为这个第四十六代的传人。那么几代人呢，为了弘法立身，不怕艰辛，开荒辟土，在这边开创历史，是整个这个心路历程呢，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探讨啊，是我们汉传佛教出家人在国外弘法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历史事迹。那么第二方面呢，在海外交流方面也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组成成立以来，承担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在弘扬佛法的同时，那么湛山呢积极开展各类教育的课程，成为了当地华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以及交流的平台。
湛山精舍秉承着这样子的使命啊，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一直呢都是在积极努力着的。那去过湛山精舍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在寺院的门外呢有四块大石头，那么这四块石头可不简单啊，它有一定的渊源。那达依大和尚不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四块石头，听说是开创了家国四大名山的有关历史哦。
在我们这个湛山精舍的这个山门外设立着四块石头，上面刻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山名和相应的菩萨圣号。像你会看到有一块石头叫五台山文殊菩萨，还有普陀山观音菩萨，还有峨眉山普贤菩萨，那么另外一个石头呢就叫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那么湛山呢，我们三位开山宗长在加拿大弘法之初啊，就发下宏愿，就用四块石头刻着四大名山的名号换在这个山门外，每天都看着它，对这四块石头非常的恭敬，因这四块石头啊是很有含义的。长老们认为呢，只有发扬观音菩萨之大悲、地藏王菩萨之大愿、文殊菩萨之大智、普贤菩萨的大行，那么家国佛教的事业会更加的昌隆，对我们这个北美的众生呢更是有这个加持保佑的作用。那么湛山精舍呢，经过三位长老几十年的这个弘法发大愿，到我这边来品成师智，带领大家一起在这边弘法立身，这个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包括现在的这个四大名山，佛教的四大名山，不但成为了加拿大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之一，而且还为未来着想。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发愿，目的呢就是弘法立身，就把佛陀的正法让大家相信因果，相信缘分，相信呢每个人只要做善事都有善报。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湛山精舍，有这个发这个愿，将这个四大名山把这种佛教的人生哲理通过这个平台发扬光大。
每一次啊，在介绍湛山精舍的各项活动的时候呢，我都会提醒大家哦，此次活动是在大雄宝殿，那么此次活动呢又是在观音殿。那么去过湛山精舍的朋友，你也可能会注意到了啊，除了这几大殿之外呢，其实啊，湛山精舍内部的一些布局也是颇为讲究的。那么接下来呢，不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湛山精舍的建筑特点以及相关的布局。
李兰，我在这边要跟你还有呢跟这个听众朋友讲讲我们啊这个湛山布局的一个秘密，可能好多人不察觉，他也没有发现到我们湛山的全貌啊。大家看出来像什么样吗？有没有这种印象？ 如果说你仔细一看呢，就像一尊卧佛。湛山在规划之初啊，由于这个地形的限制，无法建成中国寺院传统的那种以中轴向为主、纵向排列的寺院。当时的我们湛山的三位开山宗长啊，就不知道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眼看这个工程的开工期限就快到了，却规划不出最好的一个寺院的布局。方案呢改了几次，都没有让三位长老满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传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尊卧佛出现在长老的梦中，长老认为呢是诸佛菩萨的启示，长老修改了这个设计的方案，最终呢建成的湛山精舍便是以一尊卧佛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湛山图书馆开始是卧佛的头，图书馆里面全部都是湛山的湛经，大藏法海啊，作为这卧佛的这个佛头，也是表明了这里充满了佛法的智慧。我们从湛山的这个正面看，这个看整个湛山的建筑，那么从左边的图书馆的佛头，那么代表这个佛的智慧，到往右边这边的建筑就叫白屋啊。当时我们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是老外住在里面呢，那么他把这个房子叫做 Y House， 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名字。那么它是龙镜，白屋是湛山三位开山长老的恩师谭熙老法师的纪念堂，把它作为龙镜，一连接湛山的过去和未来。再往右边这边过来，那么就是大雄宝殿，就是卧佛的心脏。那么大殿前供奉的这个弥勒佛的圣像，围绕在大殿周围的是文殊苏利菩萨殿，还有观音菩萨殿，还有普贤菩萨殿，另外呢还有地藏王菩萨殿。这四座配殿也就是卧佛的四肢了。那细心的朋友肯定要问呢，说卧佛的脸足在哪里呢？仔细看观音殿的后面的两个主师亭，就是卧佛的两只脚，其中分别供奉着六祖慧能大师的宝像。那么这个宝像呢，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雕刻师叫潘鹤大师雕塑的，是由中国佛教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于2014年捐赠给我们的。那么另外一个亭呢，就是谭熙大师的铜像，是雕塑家陈义谦老师他雕塑的作品捐赠给我们的，在2018年12月捐赠给我们湛山精舍。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啊，大家沿着湛山呢这尊卧佛的布局，从头到脚朝拜完，不但拜了所有的诸佛菩萨，也是礼拜了整尊卧佛。诸佛菩萨呢悲悯众生，所求皆应，心想事成，这也是为什么湛山的香火旺盛，大家都很想到湛山精舍来礼佛、来祈福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了解了湛山精舍的建筑特点以及布局之后啊，我相信大家呢对于湛山精舍内部的建筑以及殿堂啊当中供奉的佛像的情况呢，也想具体的了解一下。不如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大山门您开始为我们逐一介绍起好吗？
大山门呢是好多佛教寺院第一道门啊，你要进到寺庙里面去，要先要进这个山门。那山门在佛教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含义啊。汉传佛教寺院早期建在深山里面，所以它的大门又叫山门。它的结构一般是三个门并立，所以也有叫三门。有时候呢寺院只有一个门也叫三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根据佛教的理论，中间的大门叫空门，两边的 叫无相门和无作门，统称为三解脱门。在《福地论》里面讲到啊，说大宫殿三解脱门为所入处，意义着修行者从三解脱处入门，才能成就佛道。
那么大殿前广场和弥勒佛这边呢，又有哪些渊源或者历史呢？
我们湛山金色大殿前广场供奉呢，是一尊汉白玉雕刻的弥勒佛的圣像，是在欢迎大众来到佛教圣地，来给大家祈福，这个是表示给大家的福气。因为我每次到了寺庙里，看到这个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弥勒菩萨，特别的开心，这个就是代表这个给大家的这个福报。那么在佛经里面讲说，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有佛名弥勒如来。汉传佛教认为呢，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钦定的继承者，将在日后下凡为普度众生。那么中国人呢，皆称之为未来，或者是叫弥勒如来。那么我们通常讲叫当来下生弥勒佛。那么在湛山金色当地人称这尊佛呢叫哈皮布达啊，每次看到这个佛像特别的开心，笑眯眯的，大家都笑了。那么弥勒佛呢，他最早呢是佛的五大弟子之一，那么后来呢他就到各个地方去化身，去度化众生。那么在这个江浙一带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的一个故事，他后来据他们讲说，他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当时他袒胸露腹啊，长得胖胖的，笑眯眯的。他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叫圆寂啊。在圆寂前呢，曾留下的寄语，他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啊，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啊。”啊，他就是弥勒菩萨，真正弥勒菩萨都是为了普度众生，到处呢去弘法，去化相，那么常常呢度人家，跟人家说法，可是人家看到他不知道他的真身是弥勒佛，因此呢被后人认为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所以呢此后这个弥勒菩萨的塑像就经常被塑成他的这个模样，一个福态禅笑豁达大度的慈爱的形象，常被称为笑佛、欢喜佛、大度弥勒佛。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会看到一对这个弥勒佛的对联：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边把菩萨的这种宽广的胸怀啊和和乐态度描绘的这个惟妙惟肖，这个非常贴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非常想了解的是大雄宝殿以及大雄宝殿内供奉的佛像又有哪些的说法以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鉴于时间的关系，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恭请达义大和尚再为我们做具体的介绍。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了加拿大湛山金色的有关情况，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直到终点，也会完成。 快乐在人世间。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纹路